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0月10号，公元2014年12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在印度敦库大学演讲；纪念宗喀巴密宗研讨会顺利闭幕；英国议员不满北京再度拒签，将开展辩论；流亡藏人举办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被关20多年后，西藏吉隆口岸重新开放。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决定将于本月21号参访班加罗尔敦库大学，向该校师生发表演讲。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说，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21号应邀出席由印度班加罗尔敦库大学和西藏色拉寺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并将以新千年道德为主题发表演讲。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和多也在研讨会上发言。此外，西藏三大寺堪布和上百名僧人出席研讨会。结束对班加罗尔敦库大学的参访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从本月23号至29号在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中继续讲授18部道次第论典。此外，因蒙古请法团的启请，达赖喇嘛尊者从明天12月2号至5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经院中向信众讲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纪念宗喀巴密宗研讨会于今日顺利闭幕，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西藏上密院为纪念宗喀巴大师撰写密集四家合施600周年而举行的流亡社区首届密宗研讨会于今天顺利闭幕。各大格鲁派寺院的堪布与高僧均表示应该在今后继续举办此类研讨会。藏人流亡印度后于印北达兰萨拉附近重建的西藏上密院于11月29号至12月1号间，邀请流亡社区各大格鲁派寺院的住持与高僧共同为宗喀巴大师撰写密集四家合适600周年，以及宗喀巴大师任命自己的弟子吉尊西绕森格为密宗教法继承人而举办了纪念形式的密宗研讨会。今天12月1号下午，为期3天的流亡社区首届密宗研讨会正式结束，并举行了闭幕仪式。观看了此次3天研讨会的格鲁派各大寺院的堪布与高僧先后发言，一致对此次研讨会给予了肯定。印南扎西伦布寺堪布洛桑次丹指出，这次由西藏上密院举办的首届密宗研讨会非常成功，也希望在今后能够举办更多的此类活动。西藏上密院德高望重的前任堪布索南白桑回溯了包括上密院等西藏的诸多寺院在59年遭受中共侵略，僧人们逃亡到印度后重建寺院的艰辛，表示都是因为达赖喇嘛尊者的恩惠、印度政府的援助以及老一代僧人们的付出，藏传佛教才得以继续在西藏外得到传承发扬。因此呼吁僧人们继续努力，担起继续发扬佛法的重任。
萨都僧成就了修约。
其余发言的各寺院堪布与高僧也均提出要将举办密宗研讨会继续下去的建议。在今天的活动闭幕仪式上，藏传佛教格鲁派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也向僧众们给予了教导。上周六11月29号，上密院为宗喀巴大师撰写密集四家合适600周年所举行的纪念仪式也获得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莅临参与。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北京当局示意将拒签阻止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议员前往香港调查中英联合声明的落实情况后，该委员会主席奥塔威解释提请议会就此事展开紧急辩论。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今年是中英联合声明发表30周年，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在今年7月份提出将前往香港调查香港政改、港英关系等问题。上周日11月30号，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奥塔威向媒体表示，中国大使馆已通知他称，如果他们试图前往香港，那将会被拒绝入境，英国议员将不会被允许进入香港。奥塔威爵士说，中国政府不让我们前往香港履行我们的职责，这是一种公开对抗的行为。他将提议议会在今天12月1号就此事展开紧急辩论。针对英国外交委员会调查香港实施中英联合声明情况，早前中国全国人大外交委员会严正指出，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调查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向外部世界发出错误信息，并且会干扰香港政治改革。中国不会容忍来自英国和任何其他外部势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今年10月份接受议员提问时表示，香港人享有中英联合声明中明确的自由和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此外，香港占领中环运动进入第64天，香港学联与学民思潮于昨天11月30号晚上9点钟宣布升级行动，包围政府总部，表明这次升级是要迫使港府回应实现真普选诉求。如果港府拒绝回应，围堵将会继续。随后，大批示威者涌到通往政府总部的通道上，与在场戒严的大批警员对峙，双方彻夜在金钟占领区一带冲突。截至目前，至少有40名示威者被捕。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团体在世界艾滋病日举办活动，向当地藏印民众和各国游客介绍艾滋病的传播范围及预防措施。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于1988年1月将每年的12月1号定为世界艾滋病日。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拉社会服务中心，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属下的德勒医院及达兰萨拉西藏福利组织于今天12月1号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当天，在达兰萨拉麦罗肯基中心街区联合举办的包括 HIV 病毒抗体检测、游行、散发普及艾滋病宣传单等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兰萨拉西藏福利组织负责人达瓦次仁在活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达兰萨拉西藏福利组织在过去的10年里对150多名吸毒者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其中也包括部分流亡藏人青年艾滋病患者。 虽然该组织现阶段的援助项目中并没有任何艾滋病患者，但我们会继续开展活动，广泛宣传艾滋病防范意识，同时向其他艾滋病患者提供各项医疗援助。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翁秋也于今天世界艾滋病日发布声明指出，目前藏人行政中央已登记的艾滋病患者有60余人，其中30名艾滋病患者正接受卫生部门提供的医疗援助。次仁翁秋部长在声明中继续指出，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为了提高流亡藏人民众对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过去的几年里在流亡藏人社区和各大学校中广泛开展了艾滋病宣传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还强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也将会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希望流亡藏人申诉民众加强艾滋病的预防意识，创建一个无艾滋病的一代。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被中共视为第二大南亚路陆商贸通道的西藏吉隆县口岸被关闭20多年后又要重新开放。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中共官媒报道，从1985年关闭的西藏吉隆口岸在12月正式扩大开放，有望成为第二大边贸通道和南亚陆路贸易大通道的重要出口，进一步助推对外贸易发展，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南部78公里处，曾是西藏与尼泊尔最大的陆路贸易口岸。1961年，中共决定在吉隆设立海关，批准口岸开放。1978年，确定为国家一类陆路通商口岸。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议要全面开放西藏，明确提出了支持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建设、开展吉隆口岸跨境经济合作区前期工作。所谓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曾提出了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支持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建设等目标，并为此制定了重点建设吉隆口岸、稳步提升樟木口岸、积极恢复亚东口岸、逐步发展普兰口岸和智乌口岸的部署。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或许许多人对我说，朋友，你对自己的民族看得有点太高了。我将以反唇告诉你，不是我看得太高，而是你一直以来不相信我们的缘故。或许你听到了之后露出卑鄙的牙齿，还略带着一点同情的微笑，摇动着被洪水冲垮的脑袋。因而我仍坚信你的怀疑迟早会击溃你自己的，因为我们把自己内部的卖国贼、叛徒打算像牛群一样赶往屠宰场，但这并不完全表明我们要宰他们。可我们不能否认2至3个有可能付出代价，这要看那些卖国贼、叛徒是否获得一张幸运卡片。这张卡片的内容要求他们快速的、坚定的放弃卖国贼、叛徒的可耻行径，与我们的民族共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